翻开菩提道次第广论163页，我们呢继续下去讲第二思维六苦无宝足故患。那么这个无宝足故患当中啊，这个特别的这一部分呢，就是做一个解释啊。最后63页，那个昨天记子念过了，那意思也容易了解，但最主要的呢，我们平常啊要多去思维，说所有啊善有当中的一切的好事情，实际上这都是一个骗局啊。这个骗局如果为了这个表象上的一天的快乐，那我们去忙的话，那眼前是毫无意义，将来受无限大苦，无比大苦。如果我们得到了这样难得的享满的人生，忙这个是毫无意义的。当我们了解了，认真去思维，那个时候啊，吃力我们对于我们眼前，也就是世间一般人所贪爱的，以及我们无始以来习惯所贪爱的，要升起厌离啊。那么下面呢，就马上举一个祖师的例子。这个祖师的例子有特别意义啊。那说这些人经过了这样思维，他真的能够从生死轮回当中透出出来的，他的经验。因此如果我们要学，就要学这些人，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眼前我们学都是学世间的人，这个人成功了，生命很好，钱财很多，地位很高，错了。所以我们看看祖师他怎么说。情无瓦云，就等罢从无始来正受和身，然皆未修大乘正法，犹如见人故须吃力。那个秦武啊，就是邓巴政治的弟子，觉悟实际上呢，就是他们的尊称啊，对他老师的尊称。说无始以来，什么样的身体都受过了，什么样的事情都做过了，但是有一件事情没做，佛法，特别是大乘正法。所以现在要努力。提到这里啊，还记得前面在这个享满人生当中，这么有一段也是秦武瓦讲的。那他有两个老师，另外一个老师说看他非常精进用功，就告诉他，哎呀，你不要太努力，休息一下。他怎么回答？他是应该休息一下，但当我一想到啊，我无始以来都是这样空忙的，我就无法停止。那我们现在呢，也是别人劝我们也无法停止，可是我们无法停止干什么？就去名利，别人怎么劝骂打也没有用。为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欠少如理的修习。这个是从这地方讲，祖师身上面我们看看我们现在欠缺的什么。又如上波瓦云，此生死中许多两佛赐予心中十觉不安。我们应该在眼前的生当中啊，两佛就是啊，前后就反省，看看以前，看看以后啊。假如说我们不能如法的去做，那以后还是像以前一样的轮回生死。如果我们这个地方都去反复思维，那这个时候我们再不会安于现状，我们不会再去忙无关紧要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这样，乃至未能起心如此去勤思维，总起一道恒常修习。上面说这个道理，只要还没有升起，那我们就要不能停止去如理思维，起来了呢还要恒常思维。实际上使得我们到思维到任运起心动念就这个样，就像我们现在任运起心动念忙 判作的都善有善事，到那时候起心动念的厌利善有善事，那就差不多了。下面再看第三，速速舍身孤患者如云：一一身体住国具，超过诸多须弥峰，唯一一有情受身之国，若不烂坏，多于须弥。这第三，这个文字很容易懂。我们每一个人所受的身体，假定这个死了以后，这个骨头不烂的话，不晓得多多少少须弥山积起来这么多，所以我们受了这么多身，可以跟前面配合上面一个，我们受了这么多身体，我们忙了什么？受了这么多的安乐，有没有保住的时候？如果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再去追求，那我们呢，像前面侠满说，我心里到底是什么东西站在这里啊？第四，速速即身国患者如云：遂将地丸如不止，所摸遍及未能尽。协助先觉解释此一为一有情为母之量，此非正义。A 是下面啊，引说，把这个大地啊做丸子，这个丸子小得像不世主一样。那个大地做成这么样的丸子有多少？它无量无边。可是这样的丸子啊，所属母亲的最后的极限数不尽。这个即指以前的人，很多的前辈解释说，任何一个人以前曾经有过的母亲有这么多。大师说不对，这个不是正义，另外有解释。因为他下面这个文的下面有解释，即次十种引经文云啊，他证明为什么说他这个以前的祖师这种解释不对呢？看这个引诸比丘，譬如有人从此大地摘取诸丸，量如不止，作诗所云：此是我母，此是我母之母，而下其丸。诸比丘，此大地泥受苦穷尽，然诸人母辗转非儿。这文说经论上面这样，就是解释上面的文啊。诸比丘，好像有一个人把这个地上啊，把大地的土啊拿出来作为丸，这个丸子就像不世主那么一点小，然后说这是我的母亲，然后呢，在下面一个，这是我母亲的母亲，在下面一个母亲的母亲的母亲，这样的数的话，这大地的泥，这个诸尊功德不止的泥丸没已经数完了，可是要找那个母亲的母亲的母亲，辗转的这样找上去，没有尽。那从这个经文上面说明什么呢？看世现自母及彼母等母辗转此地，此论一说母边即故。那这是说明自己的母亲，母亲的母亲，在一直的推上去，要找到说这个母亲最后到哪里为止。那这个为什么成功，使我们生对生死当中生起厌恶的原因呢？下面说：此称厌患应自离者，如是不论因。若是虽一股出因，非可见，见业也正度，而是何不畏？说任何一个果，就是比如说我们什么的果，是父母，是因为母亲生我们的，所以我们的前面的因是母亲来的。可是母亲是不是最初的呢？不是，母亲还有母亲。所以从我们这上反推，这个比喻就是任何眼前的任何一样东西要找它的因，凡辗转的向反方面去推，要找它最初因了，无穷无尽。任何一件事情这个因是无穷无尽，那我们现在造的业果的话，这个因多少？那这样看起来会不会使我们觉得啊，那实在是非常的严重？所以七色也云：此仙又助难苦度量愁灵相续，令尽难引生死大业，常及厌患，随身于此当如离修。 他下面这个《四不论》的下面解说，这个说明了我们现在在生死旷野当中，这个上生死旷野要想超越是非常困难。为什么？生死旷野这个痛苦，是不是你要找到它的原因？任何一件事情，它的原因是无量无边的。现在有这么大量的这个业的因，然后你要想去超越的话，那是非常艰难，非常艰难。因此，我们看见了这一点的话，就对于众那个生死旷野之因是绝对的可怕。所以，当我们了解了一个速速即生能够过患以后啊，那自然而然呢，容易生起厌患。那么，对这个道理，应该好好的了解，照着去修为。如此当知，所以这个结论是：那么即生前面是啊，速速的舍身，舍身即生，永远在这转。然后在舍身即生的过程当中呢，一下高一下低。所以我们现在看速速高下过患者，前面是无定过患，现在是高下过患，这个少有差别啊。我们现在看看速速高下过患者如云：即称不是死应供，一真上古佛度地。这个是总归的来说，不是就犯不一切共施，是世间一切人的应供。那通常如人间就是高高在上的国王，再不然三界之内就是天地那地势等等，花了好大的努力到了这个，哎，到最后又掉下来，一下高一下低，这下面个别个别的解释那个啊，从世间相对的形象来说明，既满转人身亡，以富于生死为奴婢，天曲天女如妖柔，长寿安乐妙处矣。后度地狱天人众，当受出母割裂挫，常是安住须弥顶，安坐咽下受安乐。后由唐伟斯尼中，当年总苦竟难忍。那就是这个下面的相对的解释。转人圣王，那是世间呢最圆满最珍贵的，然后呢完了以后呢，又在生死轮回当中下一次最下贱的奴婢，一下呢升到天上面啊，这么好，有天女啊等等啊啊，然后呢受安乐的妙处，一下又走到地狱里面去，所以最粗猛的种种的割裂等等。在住天的时候啊，在须弥上面啊，那个须弥山上面的三十三天啊，这是举一个比喻啊，踩上去柔软的，比如说我们现在住地上面很粗硬，我们要铺地毯，它不要，它上面自然而然柔软的，像最好的地毯一样。后来呢就唐伟，那唐伟就是地狱啊，那个就是火的灰，一下去马上陷下去，也是很软，就是马上把你烧焦烧烂。要了解这样的种苦啊，所以我们现在不是拼命求世间的这种小小的安乐吗？那世间的安乐怎么比得上转轮圣王？怎么比得上诸天妙乐？你现在种种的想办法努力，结果呢，这个是我们要认真思维。天女虽说受欢喜游戏，但妙欢喜后当之足见一灵，或各耳别月手作。天女说妙如金莲，共同游戏，共同游泳徐流池，后度地狱当取者难忍，灰水无结合。遂得天界大月落，即住梵天离月落，后度无间为虎性，忍受终苦无间界。那同样的啊，一下到天上面就这样啊，那个这个天上面的断妙欢喜缘是天上的，然后呢下面掉下去的是掉到什么见一灵树叶，你跑过去是一个树荫下去乘凉，然后呢这个树叶掉下来都是见 把你身上东西都小的嘛一个一个多割掉，大的送命。这样下面如何这样的对比，我们不断对比这个文字啊，很容易懂。在下面，得为日月自生光，照耀一切诸世间。后主皆阴皆黑阴暗处，自守生疏也目睹。这个日月自生光，那就是四天王殿、日月宫殿啊。然后那个这个日月宫殿里面本身就放出那个日宫跟月宫放出无限的光明，所有的时间都在这上面照耀。这么光明，后面呢掉下去啊，不管是卧轨道、地球道都有这种状态，伸出自己手来都看不见。现在下面我们看这解释：摩等善体人者，如其次第，为总和和神烧热善中而有。前面那个偈子当中，那个总和和神等，就是地狱里边的啊，八大地狱当中啊，从前面一个一个下去。天女水座者为天女之属依附，天劫月落者为道立天以上月天所有。而日月光是如始见共许而说，非未分能一即属一次属一处。若分别说，乃是彼二宫殿之光。这个日月光明就是日跟月，一个呢就是它有日宫殿跟有光有宫殿这个而言啊，这个都是比喻。此等位于当时一切众高度下所有道理演幻善有，以其善有一切圣事，最后便即筛数识过。那么拿上面这个对比啊来做比喻，拿着这个去思维，我们现在是不是总是啊要想求好的？看看求好的是什么，从高度下道理。所以眼前的所有的这些东西啊，我们不要啊为这个而忙，但这个事情要认真的思维，不但思维还要去观察，思维观察到了以后呢，然后针对着自己毛病这才可以。否则道理很容易讲，讲完了道理一对劲的时候，自己还是忙这些。这个我们呢在讲道理的时候要认识，认识了以后呢，回头要去如理思维对治，这样。所以我们在真正皈依了以后啊，要祈求加持，希望把这些东西障碍拿掉，希望我们功德增长，然后我们就去忏悔，然后我们认真就不断的思维，这样，这个才是啊，我们真正的能够一步一步改善。是如调伏阿基摩云。积聚皆消散，崇高必堕落，和会众必离，有命言归死。那就是戒经上面告诉我们的。我们呢积聚，不管你怎么样，到最后呢相反消散掉了啊。我们总想办法自己要向上爬，结果呢爬到半天掉下来，和会必离，那至于只要我有生命，对不起，到最后一定归死。所以我们真正重要的透过佛法怎么去证得那个无生之法，这个才是重要的。那最后一个无伴故患者，如云若能了知如是故，愿起善佛等光明，都是当去随日月南浦无边黑暗中。是说假定说下面这些我们了解了有这样的过患的话，那我们现在要忙的就不忙这些了。平常我们呢拿我们的三门身口与三门都照这个，现在了解了这个以后啊，我们透过我们的身口与三门照三种啊，真正善尽之佛。这个善尽之佛要忙的不是忙生死轮回当的好事，要希望啊真正能够照破这个无明的。否则的话呢不管你怎么弄到最后啊，只有一个人去啊，都在黑暗当中。这个黑暗虽然日月都无法破的黑暗当中。了知故者为当了知，如前所说，许如是死。 缘起佛光，所以缘起啊福德智慧的光明。那么这个福德智慧光明的透过身口意，所以三种福德为三门三事，或思所生等三种善事，无边黑暗者为无明黑暗，无伴而取者如入心人云，下面又用入心人来证称道：独生此一生，俱生诸国如坏死上各善，何行何况诸何况于千有，生死都是生，死时都是死，他不去苦分，何须做藏亲。那我们很清楚，这个身体一个人来的，一个人就算是个骨肉吧，不但一个人，也就是说周围的亲戚朋友钱财名誉地位没有一样带得来，也没有一样带得去。来的时候一个人光溜溜的来，实际上呢来了以后，这个身体本身到走的时候也要留下来的，这样。那何况其他的呢？既然只这样，生的时候一个人来，死的时候一个人走，那你何必去啊忙别的事情呢？所以我们不必为了世间的这种事情忙钱财地位，这个钱财地位是不是在周围这个上面建立起来的，实现了生死轮回过程当中了不相干。那么这个是无伴国患。现在总结一下，如是六苦总是为三，哪三种呢？位于生死中无报性处，第一个，那个前面已经说过，受被安乐终无宝座。那这个第一个就是这个六苦当中的第一个，无宝座就是六苦当中的第二个，终无宝期无始而转，初中有事，而不是那个生死当中业余所得生不可保性啊，就这样为生所属舍这些二作住前业不可保性，为无决定，那个就是第一个决定舍生所属舍生是第三个啊，三欲得圣事不可保性，为高下变异啊，就是高下不定，四与诸共住不可保性，为无伴而住，这第六个。那么第三者为速速即生，辗转受生不见边际，如是众生一当思维。所以总结为三个，那个这个三个当中无保性，无保性是包括哪几个呢？就是无保括速速舍生，然后呢这个就是什么所得的圣事不可报心，还有呢高下没什么一下高一下低，还有第六个这些。那么无保住故患，就是无保住故患第前面的六项中第二个，速速即生，那就是第四个，总结为这样三个。那这个是另外一种思维方法，前面一种的用八苦，总说只要生死轮回当中绝对离不开，现在这地方呢用六苦，这是另外一种，我们可以任取一种，两种都是，了解了以后看哪一种能够对着我们的毛病，我们就重点放在能对着我们毛病的这个上面去思维啊。那么还有第三种，就是修三苦，三苦就是苦苦、坏苦、行苦。先看文，第三修三苦者，为譬如饥热，或苍或痈，若于其上晒以冷水，是为暗乐。与生死中所有乐受，若坏觅食，化其中苦，故名坏苦。那么，三苦当中第一个解释坏苦。坏苦就是我们感觉到快乐的乐受，它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生了疮一样啊，很热，那个时候啊你生那是难受，上面加一点的凉凉的冷水的话就得暗乐。要晓得 实际上这不是真的安乐。所有生死当中的一切的好事，眼前好像安乐，当他的这个安乐的事情消失的时候，那时候啊，还是一样的痛苦，所以叫坏，这个快乐会坏的。那实际上我们稍微去看一看，就看得见。只要你稍微有点经验，你忙的所有的东西到最后一定消失，忙了半天消失的胡等的痛苦，这个是很颠倒的事情。非此佛非为其受，即此相因于心心所，皆为所缘诸有漏尽，皆是坏苦。受是种感受啊，然后呢，除了这个以外，跟这个感受相因的心心所法，以及这个心心所法所缘的一切的境界，那个都是有漏的境界，同样的一样都会坏，没有一个例外。那么这个是坏苦，对乐受而言，犹如热拥迫切挫热水等便已出世起皆楚痛，如是当知苦受随意才生起，便能出闹或生或信，故名苦苦。第二个讲苦苦，那前面讲的这个生的苍啊，很热的时候加冷水，现在呢已经很热了，还要加热水上去，更是难受啊。这个苦受也是一样，不同的呢，乐受刚升起的时候还觉得蛮快乐，后面会坏，苦受一生马上就很大的痛苦。譬如肾痛，此佛如前非为其受，犹如日用这个非为其受为止。那么同样的，这个也跟那个乐受一样，这个受的除其他的心心所法，以及这种苦受所缘的境，所谓的这些东西，那都是啊，没有一点事处，都是痛苦的事情。在下面再说，那色受犹如日用俱为出会二出之时，有漏色受为诸初中所垂着，故名行苦。第三个行苦，行苦也是就像你生那个疮一样，没有碰到它，这样，所以那时候虽然没感受到，对不起，可这个东西随时会来。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经验，啊，当你身上有了这痛苦，暂时忘记掉了，不觉得，可是你随便什么时候一碰到，它就来了，而且它一定会碰到，不但会碰到，它自己不断的在长，长长长长，慢慢的长得大，自己出毛病，这样，所以真正的后面的大痛苦一定跟着来，叫辛苦。此业如前非为其受，那像前面一样。除了这个以外，所有的心心所法，那么以及心所法所缘的境，也就是说不管色心，它那个任何一样东西的真正的终极现象，最后结果是苦。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只有现业烦恼自在而转，故名为苦。因为这个东西本身就是啊，是有漏的，这样，所以就是烦恼造的业，只要这个东西在，那永远为苦。这是我们应该了解的，即为能发后有烦恼所随所过，名为偏行处从所随。眼前是这样，而且如果你不加对治的话，它后面跟着永远来。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能把我们现在难得的这个珍贵的有效的身心跑着去忙世间的这些事情，而必须学佛法，学佛法还要如理如量。如此若其乐受贪欲增长，若其苦受嗔恚增长，苦乐俱非初随初中生，则无常则为常等愚痴增长。因此眼前我们生命当中一切所对的境界不外三种，乐受苦受以及舍受。那看通常我们乐受起的时候啊，贪心增长啊，这个好， 苦受起的是嗔心增长，这两样东西都没有舍受起的时候啊，那么这什么呢？我们自然而然呢、啊，心里面会证无常之常，明明这个世间是无常的，这个是愚痴增长。所以这我们必须要了解的。因此在我们的其中贪欲，如果是让它增长的有什么后果呢？其中贪欲能干，当然五趣众生于种苦。那如果贪欲增长的话，那么我们到底五趣当中到哪一趣不一定，任何一趣都可以、不过一定会在这个地方的结生，只要在五趣六道这个三欲的轮回当中结生，最后一定是苦。至于说苦受现起而增长称法，称法呢，称于现法其右切等于后法中干恶趣苦，那更糟糕。称恼的法眼前身心上面就对我们产生了恶劣的忧戚，将来呢还要堕入恶趣。五趣六道至少还有一半是好的，现在这个是一定是恶的。次于前耳熟感二苦，随俗不舍，吃是根本。虽然眼前没有什么好坏，可是所感到的果报注定你一定跳不出这个。故于乐受应观为苦，灭除贪欲；欲诸苦受应作是为痴运，即是种苦因缘。苦充此身犹如毒箭，灭除嗔恚。欲诸色受应观无常，消灭为性，除灭欲痴。那分别来讲一下，所以为什么我们平常观受是苦，那个就是这个地方的解释。从三苦当中我们很清楚了解，真正的我们入道第一步三十七道品十年处第一个观胜不净观受是苦。我们平常整天忙的就是忙这件事情，最颠倒最颠倒的莫甚于此。而现在的科学呢，整个的就是忙这个，科学的真正的目标就是忙这两件事情。而佛法告诉我们，这两个是引申我们生死的最可怕的鱼儿，这是它的根本原则、根本原因。所以科学虽然它也是求实事求是的精神，这个精神本身是不错的，但是因为它所放的目标看错了，所以虽然有一个很好的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走到结果很糟糕。就像我们说有一个很好的武器，这个武器本身没有什么啊好坏，觉得有很多事情必须透过，或者不要说武器吧，工具，这个很好的工具，但是这个工具用错了是产生这样的效应。所以我们在这里应该知道啊，所以受是苦，所以受当中乐受那是极贪的，应该消灭它。苦受然后呢极嗔的也要消灭它、这个消灭嗔眼前将来都不好。舍受呢这个要特别小心，应观无常。实际上这个无常有很深远的意义啊，如果我们真正的了解了这个从无常上面深入的话，自然一定会很容易的推到无我的发心。所以这个三发心当中非常重要的第一个诸心无常诸法无我，这样我们为了看见这个，所以那个时候才会进一步追求佛法，那才能够真正得到涅槃寂静，才能够从流转当中扭转回来，走向幻灭之路。所以而这个里边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从观无常开始，为了要观，所以我们呢避免怕这个落受的执着，所以是观受是苦。那么这个理论我们了解，所以他这个地方总结一句话，不与三受为三毒因。我们世间所有的一切不外乎这个三受，可是这个三受现起的时候又制造三毒。这个三受现起就是、果，当这个果报现起的时候，我们又起烦恼造业，在辗转的轮回。因此修学佛法的人在这地方呢，真正重要的就在这里要看清楚， 挡得住他。所以这个十二缘起当中，关键在哪里呢？爱取，就是受是前面一重因果，然后呢，受的境界现起的时候呢，我们从爱上面断，这个地方是同一个道理。所以如果说受支下来，那下面爱支往上轮回，那现在我们不要从爱支上面，要断掉它，不造善多的因，那生死轮回就可以解决。此汝于切四谛界是就这一区而说，这个就是证照的一切四谛论上面说的。前面这个解释啊，上面一段不是啊，那个大师说造胜无作，决策而宣说吗？这个于切四谛论跟决策分，实际上他们藏传的都是说这是无作菩萨啊所造的，那没关系，总之这个来源啊。下面紧跟着，如复重担，随其重担，荡妇积咎，便由二许不落，取运重担一耳。那这个就像我们挑一个很重的重担，只要这个重担还在肩膀上，还没有放下来的时候，那这个痛苦，换叫做不快乐，就在这里。现在我们这个取运的重担也是这样。我们现在把这个取运，这个取运什么？就是身体。我们全部精神都不在忙那个身体。这个是为什么我们第一步要了解观身不净的原因。乃至这次二十受苦，始终依此运中有苦烦恼初衷暗住，故为行苦。所以我们的内心当中念念的执着这个东西，任运的。所以只要这个东西在，对不起，那注定就是没办法脱离这个苦。所以这个无取运前面已经说过了，那这个一有所有的这些东西啊，苦烦恼初衷都在这个上头，所以它是个行苦的特征啊。既有此意，虽于现在苦受未生，然其无见有种种门能其中苦，故此因行苦偏一切苦，皆是属于二苦根本，故应于此多修厌离。这个眼前虽然没有什么苦受，但是无间就是他念念的相续，中间从没有间断的，所有的这个问题都跟着来，所以这个行苦是偏一切的，在任何苦当中，乐苦坏苦在任何情况下这个都有，而且是两苦的根本。因此我们真正的学佛佛弟子所应该了知的，不是这个苦苦，也不是乐苦，而是行苦。这也就是只有佛世尊才指出来的。这也就是跟外道所有的世间的哲学根本不同的不共之处，最殊胜的地方。那么下面这个是除了特别的说明这个三苦，下面又另外用一种角度来说明，所以这个坏苦这乐到底是真的有乐吗？实际上真的去看根本没有乐。那我们看下面一段，又能震叹眼前乐受，度世欲苦见心昧为妄起为乐，全无不待愁苦所现自性自乐。现在我们眼前真的第一步不容易对峙的就是啊，对这个乐，这个乐会增长我们贪心的。实际上真的有乐吗？不是，不是，而是什么状态呢？是苦，这是苦渐渐的来减轻来消失的时候，因为自己的颠倒以为这是乐，并没有真实的乐。而我们现在的感觉的乐是什么？苦消失的时候的感觉。真实的乐不要等到苦消失。他下面举一个实际上的例子，我想我们人人感受得到的，譬如泰州为苦，略为助懈，随身乐觉， 比如你一直走，一直叫你走，你走的实在苦不堪言，叫你停下来啊，你觉得好舒服。所以这个舒服是什么？因为你呀，苦停下来的感觉，我想我们人人感觉得到的。眼现见此是生死大苦，见心灭是乐见此起，骨非乐性。实际上，我们生死轮回当中造种种的大苦，当这个大苦渐渐熄灭的时候，好像啊有一点点这种快乐。实际上，这并不是本性的快乐。除了这个太就是走的太多以外，下面呢，若太久住，任复如前，甚终苦故。啊，现在你说走得很久，叫你住了快乐。那么住呢，住也是一样，叫你老住在这里，你还是一样，不管做任何事情。那比如我们说换一吃，叫你老吃，你还是一样，所有的你希望的东西，你看看，你像睡，叫你老睡，哪一样东西，如果是真正的快乐的话，你越做越多越好。所以他下面说，乐是乐性之因，因如苦性，随其习境，即苦见真。就苦性是真实的，乐性是不是的。为什么呢？它下面就像生了各式各样的苦，如果是苦的话，你急速的增长，苦会急速的增长。所以反过来说，如果是乐是本身是乐的话，越多应该越快乐，实际上都是不快乐。这是不是大家都感受得到的？他很明白。如是习境行住住物饮食日阴等，日就是很凉，晒晒太阳，晒得很热，跑到去阴的地方去，没有一样例外。一阴随其积久习境，便有儿许安乐坚起，先前太久为生苦故。啊，这个很明白。苦的事情，因为它本身是苦，所以你越久苦得越厉害。如果说这乐本性就是乐的话，这个乐也应该是越多越好，实际上呢，多了以后受不了。所以说明这个乐是根本，你从深一层去看，乐根本没有真实的乐，苦就是真实的。所以他一再的说，不管世间受的什么快乐，到最后的真正的结果，一个是用远近看，一个是从真假去看。不管你走哪个地方去，还有一个从大小去看。世间呢，感觉到乐的实在很少，而苦的是占绝大部分。如是夜入如太经云，如太经上面也说，难度行住住住微一中，应当了知别别是苦。就是说来，个别个别的，不管行住住都是苦。住静虑是应观别别微一自性，应该个别的去观察行住住当中每一样的本质是什么的。若行度日不住不坐不悟，必则于行为必受苦。现在我们随便举一个，比如说行不断的走，既不是住下来停下来，也不住下来也不躺下来，老是走，那你会感觉只有苦，必必领受猛性粗性难苦人心，非于一心非于其心其安乐相。你会不断的走的话，会感觉到啊，那实在是很严重的、难于忍受的这种痛苦，绝对对这件事情不会起安乐想。于三位也如是说，难度然有必必为一之苦，暂间断过，随于心生中苦，忘其乐想。这前面已经解释过了，难度生为苦生，灭为苦灭，生为行生灭。为心灭，所以最后的结果，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一样。生起来，任何一样东西，它生起来的时候，就是啊，苦生起来。现在我们要怎么想办法去拿掉它，灭苦灭，所以生那就是什么行，只要有行，对不起，这个行是住行啊。所以我们绝对不能从流转那方面去。那就要想还灭，真正那个把东西拿掉了以后，那这个问题才能解决。是不能一云 如安乐增长，现前凡尘苦，如是苦增长，然非苦转乐。他再引另外一个论，所以凡是不管是哪一个菩萨所造的论，以及这个论就是解释经，也直接用经，也就是说不管佛讲的、祖师讲的，是不管哪一个传承当中信宗的、相宗的传承的祖师，以前的、现在的祖师，凡是真正有正确的如理经念的、正成的，没有一个例外。那我们岂不应该照着他们去学呢？反过来说，我们看见照着世间人忙，凡是这种东西都永远在轮回当中，一个对比之下，我们就晓得如何取舍。那上面呢，就视为总苦，从八苦、六苦、三苦当中说明。那现在另外呢，个别的所谓第二视为别苦，有六，那就是六趣当中，天、人、修罗、善道、第五鬼、畜生、恶道，善恶趣苦一如全说。那下世的时候，善恶趣已经讲过了。那现在呢，下面讲人、天、修罗。人苦则为饥渴寒热，不苦已辍，醉酒劳苦，复有生老病死等切，如前当知。那个是人道当中，这很容易了解。任何人，我们无法避免这些。不管你在任何情况之下，犹如自量人云：“恶趣苦无余，人众业现有。”那除了这个人道的，实际上呢，我们觉得人道当中啊，不在恶趣当中，实际上恶趣的苦，我们人道当中还是有，具体而为。下面看，苦不等地狱，苦迫等地狱，偏如阎魔师。那是不是我们也是照到多少会照到一点呢？苦就是痛苦，那地狱里边是永远是很苦的。这样，我想我们多多少少会照一道。然后呢，贫穷匮乏的时候呢，就像阎魔师，阎魔师这个字就是鬼道，这个阎魔啊。这个就是阎魔王的这个地方，其中旁生苦，强力锐烈，自发自犯戒神脑，相续如暴流。那么除了这个地狱乌龟以外，还有呢就是旁生，就畜生。畜生当中啊，是强的，是弱的。那我们世间也是这样，世间也是一样。所以现在的科学、很妙的说，世间的真相是实的，弱的被强的所吃。这样，这个好像是啊，这个叫什么？天眼，好像自然的运行的法则。实际上，这是看见这一部分。这是我们向下等的地方去看，不了解精神的特征，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那么，而这种痛苦啊，永远没有停止的，像瀑布一样的。又猛又急又快，永无停止。由应贫发趣，于众不作声，追求难忍苦，一切谋略杀。那这个下面就告诉我们呢，人道当中的总结上面这种情况，由呢因为贫啊，然后呢其他的是不知满足，还有呢种种追求，还有呢种种的。我们计谋这样，这个又是时间，实际上这种状态得到的人生就像三恶道一样。死不能云，甚至为一苦，用流从生苦、二苦、日中能怀此世间。死不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那就是说贫富或者贵贱，贵的富的这种属于这个地方的圣者，他心里面老在这儿嘀嘀咕咕的忙。我想我们呢多多少少都有这种感觉，我们就身满悠闲，可是我们心里面为什么常常为这个事情忆苦？有的时候忆苦比这个生苦，哎，说起来还更麻烦。 我曾经听见过一个，很精彩的一个，也可以说一个豪富，他有一次跟我讲，哎，他说法师啊，人家都觉得我世间上面好像高高在上，我现在想想真不如我实际。那个大居士你怎么讲？这个，那现在车子人人都有，以前那个时候啊，在我们那时候的四十年以前，哦，有部车子，那何等的难得啊！就这样，那再进一步来说，在美国人人都有车，可是都要自己开的。如果有司机的话，哦，那真是像这里一样很神奇的。结果因为他是一个豪富，当然不但有汽车，而且有司机，在这里当然有司机。就他说，我住在这个汽车里边，那个司机开我，好像我是老板，其实我不如那个司机。那司机啊，很简单，一个月拿了这么些钱，反正到哪里，到了我门口说，老板见到哪里去，我就告他到哪里，他就照着这个告他的指令，他脑筋很单纯，开到那里停下来就休息了。我呢，坐在车子里动脑筋，啊，这个一想这个，一想那个，一下这个，就这样。然后呢就上班，上班的时候固然忙，下班还要忙，在路上还要忙，休息还要忙，然后呢礼拜天也要想这个应酬那个应酬。你看我那个司机，他拿了这个钱回去高高兴兴就无忧无虑，忆苦。如果我们更进一步去深观察的话，世间上面呢，真正的是这个地方的圣哉。实际上这种痛苦我们多多少少为我们自己的忧心而烦恼过吧。像小孩子希望长大，而大人最羡慕的时候，哎，最好像那小孩子一样。时间就这么颠倒。也就是说，那些圣哉还羡慕，还不如穷人。穷人总觉得，哎，我做了个老板就好了。那下面那个小职员，那我要做了我的长官就好了。也就是说明时间的一个真相，永远不得满足。那这两样的苦啊，每天呢无穷无尽的，那就我们把那真正的这个时间就为这两样东西啊颠倒消失。那么这是人间，下面呢飞天苦哉，飞天就是啊，这个修罗啊。若亲友说云，诸飞天中亦苦众，尤其信称天得故，此等尤其去心障。聚会不能见圣地，清月书当中说叫做飞天，他有天上的福报，可是对不起，他那个嗔心太重，而且由于这一去的特别的这种障碍，他虽然脑筋也蛮好，但是绝对这一个修路道当中绝对不能见圣地。天道也就是御天呢，如果他世间这个修的功德非常强的话，他还有可能见圣地。即使不能见圣地，他也会对三宝有信心，修路就没有了。最可惜的，虽然福报很大，因为他嗔心太重，是讲了一定堕落。所以现在我们现在有很多修行人，实践的修行人，他很认真修行，他心里面总要强固别人，压固别人，内心当中有这样做这种好用斗狠的心，往往将来修到结果的话，就会走上这条路。这个是啊，最最遗憾的事情。此又不忍祭天福禄，令以热闹。由此因缘与天斗争，受割裂等上生种苦。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心里面就是这，所以这个忍，我们真正重要修行的要修那个心呢，嫉妒别人。然后呢，内心当中哇就热闹，所以一天到晚跟人家斗争，因为斗争呢，所以受这个割裂啊伤。乃至于啊，天跟修罗一样，上升他不会死，可断掉头他就没有命了。此等虽聚会，然有一说障，与被圣众不堪见底。他虽然有脑筋，这个智慧是脑筋好，我们要了解啊，这个就是他的这一说，就是这个果报的障碍。在这种状态当中是不可能真正的修佛法的。念住经说此为旁生，与其世界人说为天趣。平常我们呢，这个是六道分，就是专门修六道。有的时候五趣呢， 那就是你念住经，把这个修罗啊放在畜生当中，有些势力人呢把它放在天区当中，这个是分类的不同。那么这个思维别当中啊，人修罗有了，最后一个思维天苦，思维天苦要分两部分，一与天三苦，另外一个上二界的初中苦进出。现在看出十度苦中有二，这个欲界天上有三种苦，哪三种苦呢？第一个呢，食会堕落；第二个呢，损利苦；第三个呢，战利杀害苦。我们现在看食，食莫苦者如云，一个食苦，一个是下堕苦，这两苦。如云住天去乐水极大，然即食苦大于彼。如是是以住之者，莫爱有尽天去乐。天上的快乐很大，但是死的时候啊，这个痛苦太严重了，比他所有所受的快乐要大了。我了解了这个呢，真正有脑筋的人绝对不去欢喜这个东西。下面解释，为教吸收天月神乐，将临摹师无始相现所起痛苦啊集中于彼。所以以前在天上面受的快乐，等到要临死的时候，这个临死的是天人死的时候叫五死，或者叫五衰相现，那个时候的痛苦啊太严重，把他在天上所受的快乐还要盖过他。那么拿这个五死相呢，即如碧云，声色变为不可爱。第一个，平常天人的声色很可爱的，那就是看着啊，自己也不欢喜，别人也讨厌他，所以另外一个叫天女会离开他的，他的很好的眷属都离开他的，这是一个不落本住。天人自己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住的暗住啊，天底的住，到那时候就不欢喜住不住了。第三呢，花蔓萎，身上自然而然有很多花蔓，永远新鲜的，到那时自然就枯萎掉了。第四呢，衣服苟染，那天人的衣服永远不会脏的，不像我们出了汗要洗，他不要洗的，到要死的时候这个自然而然会啊脏了，肾出汗。第五个，是与先死俗不错，以前这个东西没有的，天取宝死无死相，其与诸天界诸天等同地上诸人中传报当时诸死相。这个属于天上的无死相，那是指什么呢？就是指在住在那个天上的啊，比如说什么四天王天、欲界天那种，这个像地上人一样生病了，他有很多死的现象，这个是诸天的死苦。然后呢，天上完了以后呢，下度，度下诸苦在如云，从天世间始莫以示若全无少于善，必无自在往旁生恶鬼地狱随一处。从天上死了以后，如果有善还可以，没有善的话，他对不起也会堕落畜生，而且他自己会知道，一点力量都没有。那最可怕的堕落到恶鬼地狱去，本来这么好，一下堕落怎么守得了？这是死莫度，死度苦，这第一个。第二呢，损利苦者，为又有成就广大佛具及上妙五岳天子生死，主不复天子兼以王部，有是因缘受大忧苦。这个天上他天主啊，其他的比他更大的福报的这个五岳天子生起来的时候啊，福报的人看见了很害怕，这样，这个是第二个。然后呢，第三个呢，斩裂杀害苦者，为天与飞天斗争时受断肢戒，破裂其身即杀害苦，若断其头啊，即便殒命，上身之戒还血如故。这个也是另外一种苦，天跟飞天要斗的时候啊，那时候产生这样的效应啊。那么简单的今天就讲到这地方为止。